个红菜切点，好，可以，然后往满一水一点，好，好，好，再这样可以吧？
可以，
好，可以，谢谢。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再一次让我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谢谢谢谢谢谢。好，今天交通的主题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人，来交通一个人，我们要透过这一个人来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今天在一个末世的时代，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记得1月15号我们在这里有交通是要爱惜光阴，这是以弗所书5章16节的上半句，下半句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上一次我们主要交通前半句，我们晓得为什么要爱惜光阴，怎么来爱惜光阴，但是至于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只是略略的带过。但是今天我们要思想，当我们晓得现今的世代邪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路加福音17章26至30节，我们的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那时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很显然我们看见挪亚的日子，神借着洪水审判了那一个时代。罗的日子如何呢？人照样吃喝玩乐，只是他们对婚嫁的这一件事不在乎了，他们所重视的是做生意了，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今天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到处可见。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神借着流亡与火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市。最后一节主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个时代，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显然我们的主一定要来，他来之前一定要受审判这一个世界。然而今天神看我们的反应如何呢？感谢主，今天有一位与神同行的人，当他知道他那一个时代神要借着洪水审判的时候，他改变了，他起手与神同行。他不仅与神同行，他还起来传审判的道。这是今天神向我们所要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要来交通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中来找这一个人的终极，找这一个人的事迹。然而稀奇的很，整本圣经31173节，然而我们找到以诺的只有9节圣经，不多，5节在旧约，4节在新约，5节在创世纪5章里面，1节讲到他的出生，4节讲到他的一生，4节在新约里面，2节在希伯来书，2节在犹大书，2节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5节6节告诉我们，以挪因着信被神接去，不是与见死，然而他在被经神接去之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 犹大书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警告那一个时代的人，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审判那一个不敬虔之人，枉行不敬虔之事的，以及不敬虔之罪人，用刚愎的话顶撞神。这一切神是要受，神要审判那一个时代的。在不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三个方面：一，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二，以诺没有见过死，活着被提到神那里，只是在被提之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第三，他是一位先知，曾经预言和警告，他也是一位传道人，要向那一个时代传审判的道。下面我们花一点时间读他的一生，请把圣经翻到旧约第一卷创世纪，创世纪五章，我们从21节读完24节，18节他的出生我们不读了，21节到24节讲到以诺的一生。创世纪五章21至24开始，请。以诺65岁，生了马土舍拉。以挪生马土斯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共活了350岁。以挪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好，谢谢，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那么一同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主，我们不仅仅是来等候你的，其实你今天让我们看见更多的等候是我们的主。你一直在等候罪人的悔改，你一直在等候教会的合一，你一直在等候教会的成熟，你更在等候你的儿女们起来转向你，爱你，快跑的跟随你，因为时候不多了，我们不能再在这个世界上游荡了，我们也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爱这个世界了，我们要从世界中出来转向你。哦，我们的主，谢谢你，今天有一个人他愿意放下自己，他愿意弃绝这个世界，他愿意起来与你同行。但也是你借着这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将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你要借着这一个人向我们说话，你要叫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中当如何遵行遵守你的话，我们如何去照着你的话去行，起来快跑的跟随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的话得着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愿意起来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愿神带领我们的时间，愿神祝福你的话语，祈求和感谢都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以诺的一生，下面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以诺。第一，以诺是一个独特的人；第二，我们要看以诺什么时候改变，什么时候起手与神同行的，他的生活怎么样；第三，我们要看以诺他生活的环境如何，是不是和我们差不多，还是我们和我们大不一样。第一，我们先来看以诺的独特之处，我们要从6个点来看。第一，我们从人类的历史以及圣经中来看，有2位最长寿的老人，是以诺的儿子和以诺的父亲，一位马土撒拉， 他活到969，一位亚烈他活到962。在整个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有十位人类先祖，从亚当到挪亚。很稀奇，整个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有七位人类先祖，他们的年龄都超过了900岁。还有三位，一位以挪的祖父马勒列，他活到895，还有一位拉麦是以挪的孙子，他活到777，稀奇的很。唯有以挪，刚才我们读到23节，以挪共活了365岁。乍一看，在整个五章中，好像以挪在世的日子是最少的，是最短的。他连他的孙子一半这个年龄都不到，他的孙子拉麦活到777，然而他的儿子马土沙拉在地上的年日要超过他600年，他的父亲亚烈也要超过将近600年。而我们看见这一些长寿的老人在地上活了这么长久，唯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竟然只有365年就过了。但是我们仔细一看，他365岁，他有300年是与神同行的，差不多他有1/6是与神同行的。1/6什么概念？如果活到100岁，他83年是与神同行的，17岁就要起身与神同行。可能今天我们对于100岁有一些奢望了，那强壮一些80岁，80岁的话67年是要与神同行的。一个小少年13岁就要起手与神同行，我们觉得有一些难的。可见一个人他的一生将近有1/6是与神同行的，可能已经是望尘莫及。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有一位名叫以诺的人，他只有活了365岁，他300年是与神同行的，而且他在同行的同时被神接走了。如果他仍然在地上，他还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他虽然有两位最长寿的老人，但是他却是在地上与神同行最长久的人。显然今天神叫我们看见，我们已经不在乎，我们已经不考究，我们也不去追求今天活在地上要有多长多久，而是我们要去追求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与神同行。感谢主，这是我们第一要看见他的独特。从来他有两位最长寿的老人，是儿子是父亲，但是这一位与神同行的人，他再是有1/6是与神同行的，而且与神同行是最长久的一位。第二，他是整本圣经中告诉我们有两位与神同行者的其中一位。还有一位是谁？还有一位是挪亚。6:9，神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然后呢？句号。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位与神同行的人，挪亚只是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然后是句号了，没有告诉我们挪亚与神同行多少年。唯独这一位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300年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了。我们读创世纪6:7-9都是讲到挪亚的事，10:11我们看见都是讲到 挪亚后代闪含雅弗。到了十一章，我们看见挪亚的大儿子闪，他活到600岁，他的子孙们差不多400-500岁。到了十一章最后一段，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这一代活得只有200出头一点。十二章开始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世界，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活到175，他的儿子以撒活到180，他的孙子雅各活到147岁，雅各最喜爱的儿子约瑟活到110岁，摩西活到120。显然这一个300年我们是望尘莫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正如摩西所说，人的一生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很显然，在人类历史上，这一位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以诺，他的300年与神同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的。今天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到离开世界，不可能达到300年了。这是一个独特的人，这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与神同行300年的人。感谢主，今天他活在我们当中，是我们要思想的这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第三，他是圣经中记载着两位名叫以诺的其中一位，还有一位以诺。我们知道以诺的名字是奉献，还有一位以诺呢，我们一看一查，在创世纪四章，该因的长子也叫以诺。但是我们稀奇的很，这是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讲到该因得了一个长子名叫以诺。十六节，我们看十六节是该因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到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这一节圣经却叫我们看见两个问题。第一，该因离开神的面，我们看见神是光，神是众光之父，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当该因离开神的面，他走的是一条黑暗之路。很显然，我们今天每一天都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都要跟从主，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当我们看见该因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已经走向黑暗之路，他已经走向迷惘之路。不仅他一个人，他要带着他的家、家庭、家属都走向迷惘之路。这是第一。第二，去住到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挪得两个字并不是地方的名字，我们一查希伯来原文，挪得是指的流荡、流放以及漂流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诺不是以诺，该因离开神的面，当他离开神的面走黑暗之路的时候，他过的是一个漂流流放的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以至于我们一看他的后代的整个家谱只有两节圣经，以至于叫我们看见一个走在黑暗之路的人和家庭家属是不被神所纪念的。很稀奇，同样是五章，塞特的后代，我们看见他们随生随，比方塞特几岁生以诺子，然后又活了几岁，一共活了几岁。五章所有从亚当到挪亚，他们的年岁是被神所记下的。但是当我们读四章，我们看该因的后代，十七、十八节概括了他们家庭、他们家属的所有的家谱。很稀奇，只有两节说以诺 是以拉，以拉生谁，一直生到最后一位拉麦。句号。两节圣经说明，一个走在黑暗之路的人，一个离开神面的人，他们在世上的年日是不被神所纪念的。为此我们看见一个名叫以诺，我们今天交通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人，因为他是过得与神同行，过的是一个奉献的生活。然而另外一个以诺，他已经名存实亡，他们走在是一个黑暗悖逆的道路，一个不被神所纪念的。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每一天要小心的是，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记得我们所交通过的就是，我们每一天要活在光中，我们不仅要趁着有光行在光中，我们还要活出神的光来。我们既然是光明之子，我们天天跟从主，走在光中，行在光中，好像明光照耀，将主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神今天向我们所要的。这是我们看见第三个，第四，他是两位亚当的七世孙其中的一位。因为犹大书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还有一位也是亚当的七世孙，那就是该因这一条线的。我们一查，哦，查到仍然在四章，就是十七、十八节的最后一位，叫拉麦。但是很显然，因为他们走的是两条俊然不同的路，我们今天交通的以诺，他走的是一条永生之路，他走的是一条蒙神喜悦的路，他走的是一条与神同行的路。另外一条我们已经看见，刚才已经说到了，同样是两条路，一个是蒙神喜悦的，被神所纪念的，一个是走向黑暗灭亡之路。尤其我们看见拉麦在四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拉麦做了一首仇恨歌。我们看见以诺，他也是亚当的七孙，因为与神同行，所以他一定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满了神的慈爱和怜悯的。可是另外一位，这一位拉麦，他做了一个仇恨歌。我们看见他凶狠残暴，心里满了仇恨和报复之心，这显然是两条俊男不同的路。我们看见他们的结局也都不一样，一个是走向永生之路，一个是走向灭亡之路。感谢主，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虽然同是亚当的七世孙，但是他们的结局不一样。这是第四、第五，他是圣经中记载的两位不至于见死而活着被提的其中一位，还有一位没有见过死活着被提，那就是以利亚。列王记下两章十一节，神用火车火马将以利亚和以利沙分开，以利亚趁旋风升天而去。但是我们不晓得以利亚他几岁被神接走，我们不知道以利亚他生于何时，我们也不知道以利亚他几岁被神接走。我们知道以利亚代表的先知，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更知道有一位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人，他也是洪水之前唯一活着被提到神那里去的人，而且在被提之先，他已经得了神的喜悦的名证。这是第五、第六，他是两位洪水之前的先知和传道人其中的一位。洪水之前有两位， 又是先知，又是传道人，还有一位就是挪亚。挪亚也是先知，也是传道人。但是洪水之前，第一位先知是以诺，第一位是传道人也是以诺。他的独特虽然在圣经里面他的章节并不多，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看见，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人。神让我们看见他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这是我们第一要看见以挪的独特之处。第二，我们要看以挪他是怎么改变的。刚才我们读了四节圣经，21节说以挪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挪65岁之前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以挪65岁之前他什么时候悔改的我们也不清楚，以挪65岁之前他的生命光景，他的生活情形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感谢主，65岁之后是以挪改变的一个情形。当我们稀奇以挪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我们不晓得一个儿子生了一个马土撒拉的儿子，他改变了，他改变，他起手与神同行了。我们稀奇的是一个儿子竟然能够改变一个父亲。哦，这一个儿子的名字他一定有他的含义。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亚当是红土，夏娃是众生之母，以诺是奉献，挪亚是安慰，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以色列是神的王子。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名字都有意思。当我们懂事的时候，父母会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为什么要叫这一个名字。今天中国人许多的名字显而易见，国内有许多人的名字和这一天的节气有关，这一天的是什么节有关。10月1日有许多的孩子出生，因为是国庆节所以叫国庆了。8月1日是建军节，许多的小男孩叫建军了，很稀奇。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期，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在这一段时间许多人叫文革了，还有竟然叫文革，做一个纪念吧。还有啊，许多上个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有许多的女生，她们叫这一个那一个这一个的啊。我们单位有许多的女同事都同样叫这一个名字，不知道在座的姊妹们有没有叫招娣的，有没有招娣、来娣、耕娣。好，你一看这一个名字，父母望子心切，盼望这一个女儿下面生一个小弟弟来。中国人的名字显而易见，但是一个马土撒拉我们不懂什么意思。然而感谢主，神会叫我们看见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我们读到创世纪4章的时候，4章26节说塞特生了以诺斯之后，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可见从塞德这一条线过来下来，一直他们要求告神的名。当以诺的父亲亚烈他得了这一个儿子，愿意将他奉献给主，他求问神，神启示告诉他，你这一个儿子要叫以诺。他的一生中大半部分是奉献给主的，是一个与神同行，过着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然而当以诺得了这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仍然要求告神说，主啊，这一个儿子他将来如何呢？我们要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神的启示是叫马土撒拉。于是我们要去找，我们要去思想思考，要去查考这一个马土撒拉的名字到底什么意思。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已经晓得，网上可以查到许多的资料，可以告诉我们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山东有一个陈牧师，他专门有一本圣经人名地名他翻译和编辑的人名地名的意义解释。好，许多的资料告诉我们说，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将要发生大事，或者说马土撒拉他死后有洪水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一个解释，说马土撒拉死后，或者说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神要借着洪水审判那一个时代。于是以诺起来与神同行，他看见他所处的那一个时代神要借着洪水审判，虽然他不知道他这一个儿子什么时候死，他不知道这一个儿子什么时候会离开世界，然后他知道当儿子死的那一年，神要借着洪水审判那一个时代。他处的那一个时代在神的面前已经败坏了，于是他天天起来与神同行。不仅如此，他看见这一个时代处在一个不敬虔，然后顶撞神，然后行许多不敬虔之事，于是起来警告呼吁传审判的道，劝人悔改。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今天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以挪300年看见他的儿子马土撒拉好好的活着，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他有什么问题。300年他天天与神同行，月月年年与神同行，他看到他的儿子好好的，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这个儿子会离开世界。很稀奇，以挪被提之后669年神才借着洪水来审判。为什么马土撒拉要活到这么长久，要活到969？今天望尘莫及，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个长寿的老人？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主宽容，我们的主等候再等候，宽容再宽容，他不愿意一个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以挪不知道这一个儿子什么时候离开，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回来，今天我们主仍然宽容，仍然等候世人的悔改。是的，所以在圣经上，在人类历史上才出现了一个这么长久，活得这么长久的老人，969，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等候世人的悔改。在等候同时，他借着他的仆人传审判的道，警告警示那一个时代的人起来悔改。我们不知道以挪传审判的道有多少人是悔改的，如果是悔改，生命册上一定记下他的名字，可以免去将来的审判。然而我们稀奇，一直要等到以诺被神接取之后669年，神一等等了将近1000年，神一等等了969年，将近10个世纪。哦，今天我们的神仍然在等候。但是我们稀奇的是，在最后我们看见当以诺被提之后669年的最后120年， 神仍然给人出路的。最后的120年，神借着他的仆人挪亚造方舟，给人出路。方舟是预表主的救恩。当时的时代没有造船业，当时的时代有人造方舟是一大奇观。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新闻媒体，有新闻媒体的话一定会追踪报道的。有一个人不得了，要造一个大船，没有造船业的不知道的，许多人都过来看了。挪亚众目睽睽之下造方舟，挪亚照着神的样式指示的样式造方舟，这是一个庞然大物。照着当时的尺寸，它的排水量可以像现在45000吨，45000吨是一个大油轮，它的容量可以装上500个车匹。这是以诺在当时的时代造了一个大奇观，许多人来围观来看，议论的多，怀疑的多，不信的更多。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除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昆虫，一公一母接近的7公7母进入方舟之外，只有挪亚一家不可。哪一个时代的人明明看见有方舟，只是不愿意进去？他们不仅不信，可能还要嗤笑挪亚。挪亚一定在这一个时候向他们传救恩的道，因为挪亚是传道人。你们既然问方舟干什么用，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时间不多了，神要借着洪水审判了，悔改吧，进入方舟就可以得救。可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好像今天许多人不信一样，纵然救恩的门，耶稣基督救恩的门天天敞开，教会的门天天敞开，你只要进去，你认罪悔改，你就可以得救。我真的盼望今天如果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不要迟疑，不要胆怯，不要怀疑，主的爱天天在等你。主若来了，你怎么办？今天叫我们看见主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一个世界上的人，他不愿意一个人存人。今天我们显然看见神在当时的时代一等，等了将近1000年。当然到了挪亚第六章的时候，世界实在在神的面前败坏了。显然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等候，等候世人的悔改。我们看见耶稣他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主再来之前的预兆和应许已经应验许多了。以色列复国到明年5月14日正好70周年了，这一定要叫我们去关注的。我们很稀奇，读到启示录从7印7号到7碗，7碗神愤怒的碗倒在地上，审判临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看见说，这些人仍不悔改，仍然去拜偶像，去偷窃，去作恶，这就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今天神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处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的主一定要来，他来之前一定要审判，只是我们今天该如何有一个反应。以挪反应了，他起手与神同行了，他起手起来传审判的道。挪亚也是如此，他知道神启示他还有120年，于是他造方舟给人出路，人要看得见摸得着。从来今天我们看见摸得着看得见，他们仍不悔改，这就是世人的光景。但愿神今天怜悯我们， 当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要来，当我们晓得主一定要审判，我们如何反应的？我们能够如何去照着神的要求而天天活在神面前的？感谢主，这里有一位以诺，他做到了。他的改变叫我们看见，是因为一个儿子，因为神的启示，他才有改变的。好，我们要看一看他的生活。常有人以为说，因为以诺是传道人，他与神同行很方便，他每一天活在教会中，他每一天在礼拜堂有许多的事工，交通、讲道，和弟兄姊妹有许多的往来，一定过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与神同行的生活。不然，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那个时候也没有礼拜堂，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同工，但是他确实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他是不是因为与神同行去住在深山老林里呢？他是不是因为与神同行去住在修道院呢？与世隔绝，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修道院。我们刚才读的第22节说，以挪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后面有6个字，并且生儿养女。感谢主，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以挪与神同行的同时，他照样是生儿养女，他天天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他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面，他与神同行的同时和家人住在一起。我们看见以挪是一个敬畏神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的人。我们读到创世纪1章28节，神吩咐在当时那一个时代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300年间，我们不知道以挪生了多少个儿女，300年，每年一个，300个，不得了，2年一个，150个，那么3年一个，他也要100个儿女。300年来，他与神同行的同时，照样生儿养女。如果有100个儿女，他有多少的负担？今天在国内，我们生一个孩子，6个大人忙得头头转。一个，这里不一样，在国内就是如此。小夫妻2个人，产假满了，必须赶快回去上班，恐怕那一个工作的位置保不住了。所以2个礼拜交给爷爷奶奶，2个礼拜交给外公外婆，老人都忙得不得了。可见在这里还好一些，生3个4个的孩子自己带，或者老人帮着看。但是今天如果有100个儿女，如果有几十个儿女，我们怎么去面对？还要与神同行，还要起来传神要他传的审判的道，怎么去面对？感谢主，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有责任，有一个家庭的责任，担当起一个家庭所需用的一切。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负责任的家长，负责任的丈夫，他要供养这一个家庭的需要。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的，但愿他像路德记里面一个伯阿斯，伯阿斯是一个，不说是一个大地主，也是一个有许多田地的富农，他有许多的仆人和使女，到了收割的时候，他要去场地去观看，去看管。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以挪他到底做什么工作的，但是他有将近100个儿女，或者超过100个儿女，他要去承担，一个生一个养，生儿养女。我们相信他一定不是生出来就拉倒的，他至少要把这些孩子们抚养成人。 他要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不至于露宿街头。我们不知道以挪做什么的，他是牧养牲畜的，或者他是一位教授，但是他要承担一个家。如果他是打工的，他一定非常的辛苦。一百个儿女，有多少幢 house 也不能住下那么多的孩子。可是这所有工作的忙碌，家庭的负担，都不能使他不能与神不同行。他仍然与神同行，这是教我们看见的。尤其是一个生一个养，一个养字叫我们看见，他不仅把儿女们抚养成人，我们也不知道那一个时代是不是要培养成才，我们却知道他教养他的儿女们带到神的面前，并且把一个敬畏神与神同行敬拜侍奉神的那一个激励棒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虽然以挪被神接走之后69年，挪亚才出生，然而他把那一个激励棒已经传给了马土沙拉，马土沙拉传给拉麦，又传给了挪亚。马土沙拉的孙子是挪亚，挪亚与马土沙拉至少可以一同生活600年。于是我们看见以挪他的教养是成功的，他的传承是成功的，他把神的那一个爱，一个敬畏，一个侍奉，一个服侍神，一个与神同行那一个棒传下去了。今天也是如此，教会中的一半以上的基督徒是由基督徒的家庭出来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责任把那一个神的救恩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以挪做到了，他把那一个激励棒传给了他的儿子，儿子传给了孙子，所以才有挪亚起来。挪亚知道他爷爷的父亲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起手与神同行了。他知道他爷爷的父亲曾祖父是一个传道人，他起来传救恩的道。今天教会需要接班人，家庭需要接班人。正如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我们需要把那一个棒传下去，需要有人接上来。挪亚接上了，挪亚紧紧的牢牢的抓住了那一个激励棒，起来与神同行，起来传义道。感谢主，这叫我们看见什么叫生儿养女。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抚养，不仅仅是培养，我们更重要的是教养，教养我们的儿女们儿孙们能够起来敬畏神，侍奉神，敬拜神。但愿神今天教我们看见一个以挪他的改变，一个以挪他的生活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帮助。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以挪的生活环境。很稀奇，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环境问题。没错，在以挪的生活环境一定比我们好得多，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没有起头。我们提倡低碳生活，低碳经济，那个时候还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以挪当时生活的环境一定比我们干净许多。当然我们知道环境污染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去关注心灵的污染呢？心灵的污染结果是什么？罪恶之深。以挪被神接去之后500-600年，到了挪亚那一个时代，罪恶已经很深很大了。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太多的关注是环境的污染，而忽略了人心灵的污染。于是我们要看一看以挪的环境如何呢？第六章一看是以挪被神接走之后五六百年的光景，是挪亚时代的。怎么办？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都是家谱。还好我们发现和刚才我前面说到的和以挪同一辈分的亚当的七世孙要叫拉麦的。那么我们看一下，但是我们一看不对啊，拉麦出生远远早于以挪了，因为拉麦是该因的后代，以挪是塞特的后代，塞特是代替亚伯的，所以当以挪出生，那一定是拉麦的子孙出生的年代，因为拉麦早生于以挪，以挪出生是拉麦的子孙出生的年代，正好相符。于是我们找，还好我们在四章中找到了拉麦子孙的年代，请读圣经创世纪四章，我们从19节读完22节，四节圣经教我们看见亚当同样有一个七世孙叫拉麦的，他的子孙他生活的情形是怎样的，正是以挪生活的环境。创世纪四章19节到22节，翻到开始，请。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亚大生亚拔，他是一切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有一个兄弟叫亚巴，尤巴兼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生了一个儿子杜巴该隐，他是一切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谢谢，感谢主，我们能够查到了，查到以挪生活的环境了。四节圣经讲到了四种情况，第一我们先来看，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拉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破坏神一夫一妻制的人，是不是？神造男造女，撕裂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而拉麦走的是一条黑暗之路，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破坏神一夫一妻制的人，于是多妻的风俗开始了。洪水之前已经有多妻的风俗，到了我们封建社会有娶三妻四妻的，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有钱的有权的人起来干嘛？养鸟了。养什么鸟？金丝鸟，形容词。许多人有钱有权开始包人了，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于是法律上出现了重婚罪、婚外情、婚外恋，多妻的风俗开始蔓延。有一个宗教，一个男子要娶四个太太，他们的教主要娶十个妻两个妾，于是这一个多妻的风俗开始蔓延，愈演愈烈，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可见以挪的环境并不好。第二，亚巴，亚大生一个儿子叫亚巴，他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住帐篷牧养牲畜，畜牧业开始了，有了一个业字就会有生财牟利之道了，人们开始关注生财之道，搞畜牧业。第三，亚巴有一个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尤巴是一个音乐天才，他会制作许多的音乐器材，而且还会演奏。 我们看见以挪那一个时代的文明社会程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文明社会了，已经有音乐了，尤巴是一个天才了，不仅能制作还能弹琴吹箫，估计钢琴还没有开始，竖琴估计是已经有了。有了音乐会怎么样？就有娱乐，有了娱乐，许多人会关注娱乐，会去追随娱乐。第四，希拉给 拉麦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土巴盖因，他们家里是八字辈，亚巴、尤巴、土巴，好，都是八，要发嘛。好，土巴盖因是一切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什么是铜铁利器啊？是斧头，是榔头，是镰刀，不仅仅如此，利器是兵器，那个时候已经造兵器了。为什么要造兵器？要防御，有防御就有进攻，纷争已经起头，战争已经开始。可见四种情形今天在我们周围都有，放纵情欲，生财谋利，关注娱乐，制造兵器。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愈演愈烈，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非常小心，今天周围放纵情欲的场合场所比比皆是，实际生财常常会引诱许多的老人进去，出不来，血本无归。注重娱乐的场所有雅与不雅之分，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要逃避和远避。制造兵器更加厉害，许多并不发达的国家现在要制造核武器了。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许多的银行倒闭了，许多的企业关门了，唯有兵工厂的员工永远不会下岗，因为主再来之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必要听见打战的风声。于是军火商们永远是赢家。今天我们的周围处处可以看见以挪当时的情形，但是感谢主，以挪并没有因此受影响，我们如何呢？以挪在这样一个并不干净的环境中仍然持守他的信仰，与神同行300年，并且起来传审判的道，劝人悔改归信主。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一个弯曲悖逆邪恶的时代，就是要让我们分别为圣归向主，分别为圣单单的来侍奉敬拜传扬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有纪念白饼，就是看见主的爱，但是我们更盼望福音朋友们能够和我们一样来得着这一个爱，不要拒绝。我们已经看见以挪没有因此受影响，反而起来改变自己。最后我们要读两处圣经，第一处我们要看神的要求，第二处我们要看哪一些人真正是与神同行的人。先读第一处，旧约弥迦书，旧约弥迦书6章8节，弥迦书约拿书后面，拿鸿书前面一卷。弥迦是小先知，他和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小先知，他最著名的预言是5章2节，讲到基督当生在伯利恒。然而今天我们要读6章8节，弥迦书6章8节， 约拿书后面，拿鸿书前面六章八节，我们翻到一起念。弥迦书六章八节开始，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Amen。 但愿这一节圣经我们回去都能够背出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很显然这是神的要求，公义和圣洁连在一起，慈爱和怜悯连在一起，柔和和谦卑连在一起。神向我们所要的，行公义、圣洁、好慈爱和怜悯，存柔和和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今天神要借着以诺来向我们提醒的。最后一处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个摩西的时代，有一般人他们愿意起来与神同行的，请读启示录十四章四节。请读启示录十四章四节，翻到我们一起念。翻到了，开始，请这些人怎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无主过果子，献于神与羔羊。好，谢谢，感谢主。今天神已经让我们看见什么叫与神同行。在末世的时代，有一般人他们愿意起来全然的归向神，完全的委身于基督，全心的倾向神，他们不顾一切的起来追随主的步履。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献于神与羔羊。但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一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的一般人中的一员。因为这是神的要求，他要我们与他同行，他也叫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有一般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愿跟从他。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借着这一位神所喜悦的仆人挪亚，以诺所带给我们的看见和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你把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改变的，我们也看见他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更看见他生活的环境是如何的。然而主，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一个宝贝的人放在我们的面前，他没有受任何的影响。我们看见以诺，他的负担比我们重得多，他有许多的孩子需要照顾，他可能有很多忙碌的工作需要去担负，但是这一切不受影响，他仍然与你同行。主啊，我们今天说的太多是等候你回来，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警醒等候，但是我们看见今天你太多的等候是你等候我们，你等候罪人的悔改，你等候教会的合一，你等候教会的成熟，你更是等候你的儿女们转向你，照着你的话起来与你同行，照着你的吩咐，照着你向我们所要的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和给我们的责任。但愿今天上午不多的时间，这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能够提醒到我们，主今天还怜悯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天天能够活在你的光中，见证你生命的道。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爱我们，还把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是为要将我们在这一个世上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的聚会要告一个段落，盼望神的话一直在我们心里做工，不让我们随随便便的过去。愿神祝福这里的教会，我愿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也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起来将自己奉献给你，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见证荣耀神的名，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祈求祷告和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谢谢。